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啊。我们真的是知道神的话语总是有力量，而且给我们很多的光，给我们很多的力量。我们感谢主。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读一下我们的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很奇怪哈，怎么人活着是不是靠食物、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呢？人不吃东西肯定会死的呀，对吧？我不读圣经啊，不听神的话，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但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的误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跟上帝啊，不认识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是这样。但如果你去看圣经，你就知道说，上帝当初怎么造人呢？上帝是用他的话语，神说，然后把我们造出来。所以我们是跟他的话语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的灵魂特别特别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当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可能当时自己没觉得什么，但你灵里面就得了滋润。所以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你要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全世界除了基督徒以外，所有人在灵里面其实都是饥饿的，因为读不到神的话语，不知道神的话语。而我们可以读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福音杂谈。我们今天是第20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信仰的真相。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力量，我们的生命得滋润，我们灵里面就有了光。是的，因为我们当初都是你用你口中的话造了我们，而且你向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灵里才会变得有力量。所以主，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的灵魂说话。你借着讲台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得滋润，让我们灵里有力量。也特别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使讲台上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着你的意思来分享你的话，使你的子民大得益处，使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光。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讲信仰的真相呢，我们就是用一节经文来跟大家去分享。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就是约翰福音6章44节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那我们为什么放这节经文呢？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呢，其实很多人跟着他，很多人想找他。找他干什么呢？想他找他去吃饼。但是主耶稣呢，就跟他们讲了更重要的话，就是主不是嫌弃人来他面前吃饼。主耶稣说，你们来我面前只是想吃饼得饱，但你们要来我这儿得生命，你们要来领受我的生命。然后很多人就走了。那我们换位思考，作为主耶稣的门徒，肯定当时就有些困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了，主耶稣你这样一说话，那些人又走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主耶稣呢，就在约翰福音第6章那里讲了很多的真理，让我们去明白。而主耶稣讲的每一句的话，其实都充满力量，让我们得益处的。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节经文当中去看，其实这节经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道理，我们可以去明白。那我们想盼望大家去明白，我们讲信仰的真相。你知道耶稣每一次说话都是把真相给我们，让我们更明白真相。所以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个信仰的真相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讲三个方面，就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我们说这些信徒，我们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主耶稣讲这句话很简单，但我们说里面其实他在讲因信称义的宝贵真理。我们要去看看这里面跟因信称义有哪些关系，向我们揭示了因信称义的哪些真相。那最后我们还要看看这个话主耶稣当时跟门徒讲，也是跟现在我们这些门徒讲的。他跟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一些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信心生活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信徒的真相，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很简单的这句话，但是他告诉我们信徒的真相，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其他人到他面前只想吃饼得饱，而我们会到他面前领受永生，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天然的观念就会认为说，哎，那些人只看见了饼，我看见了永生，所以我就来了。那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其实告诉我们很宝贵的真理，不是这样子。我请大家跟我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我们再来读。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信主？耶稣在这里讲的真正的原因，我们以为说我那次信主是被某个弟兄姊妹讲的见证，或者被牧师讲的某些话打动了我的心，我决定信耶稣。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因为什么呀？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人能会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之所以到耶稣面前来，不是因为我们人的选择，其实是因为谁啊？因为我们天上的父，因为我们的上帝吸引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被上帝吸引的，包括你今天来到这里聚会，你说今天是因为有弟兄姊妹邀请我，我就来了，这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谁啊？是我们的父把我们吸引来的。我们是被上帝吸引的人。我们被上帝吸引好还是不好？弟兄姊妹，
好。
我们如果被烂仔吸引就不好了，对吧？但是我们被上帝吸引好不好啊？好，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恩慈的，是圣洁的，是丰盛的，所以被上帝吸引的人乃是有福的。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有福的，
我
被上帝吸引。
你是有福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被上帝吸引。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为什么会信主？是被上帝吸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去看，你去看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原来的特点是什么呢？亚当的后裔原来的特点是躲避上帝，是拒绝福音。所以我在这放了一张图片，可能大家看的有点小，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说有一个财主每天大鱼大肉，穿紫色衣服，非常有钱，但是他就是不信耶稣。还有一个乞丐拉撒路，这个拉撒路信了耶稣，这个拉撒路信了耶稣以后，在地上他一直是乞丐，后来死了，去到天上，到谁那里去啊？到神那里，然后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财主也死了，去到哪里啊？去到地狱里了。然后你注意，主耶稣讲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个财主去到地狱里面以后，因为他是亚当的后裔，他不是信徒，他没有在地狱里面说，耶稣啊，我应该信你，他没有说过任何这样的话。他在地狱里面只是说什么？我口干，我口渴啊！我主亚伯拉罕呐，让拉撒路下来给我点凉水喝。你看这些傲慢的人到了地狱还很傲慢，所以亚伯拉罕就说：“哎呀，我跟你之间深渊限定，不可能让亚伯拉罕这个不可能让拉撒路下来的。”然后这个财主又说：“说哎呀，那你让拉撒路复活去告诉我的五个弟兄，我在地狱里面很痛苦。”你注意，他讲了半天，他讲没讲他真实的感受啊？讲了。他讲他很痛苦，对吧？他有没有讲他想喝水啊？讲了。他很艰难，他讲了。但他有没有讲说我要信耶稣？哎，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会那天说我要信耶稣？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复兴。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很感恩的，世上有些人在人眼看来比我们更富裕，比我们更聪明，比我们人品更好，但是我们跟他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被父吸引，我们被上帝吸引来接受福音。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怎么样？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决志信耶稣？我们决志信耶稣，有时候我们说那天就是弟兄姊妹讲的，或者我那次参加圣道布道会，哇，那个布道会办得可好了，我当时看了那个节目我就很感动，我当时一冲动我就信了耶稣。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冲动不冲动啊？冲动，你不冲动就不会信耶稣。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之所以来到我面前是因为你们冲动了，是不是这样说？耶稣说什么？如果不是我的父吸引你们，你们就不会到我面前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觉知真正的原因不是我的冲动，而是干什么？而是被我们的天父吸引。所以当你觉知要信耶稣的时候，就发生了神迹。而且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讲哪个神迹啊？摩西分开红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红海分开这个神迹大，还是我决定信耶稣这个神迹大？
信耶稣神迹大。
信耶稣的神迹比红海分开还要大，你知道吗？因为红海分开后来怎么样子？又合起来了。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去了，但是把法老的那些精兵淹死了。我们在红海的神迹里面看到上帝的大能，但是我们决定信耶稣，我们得的是什么？我们得永生。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都是比红海分开更大的神迹。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比红海分开更大的神迹。
你是比红海更大的神迹。
对，你真的要这样去看，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我们只凭肉眼看，我们觉得说，嗯，我身边这个弟兄那个姊妹都不过是普通人。我觉得如果来我们当中来了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哎呀，我觉得上帝就把神迹放在我们中间了。不是的，你每一次来到这里聚会，每一次和弟兄姊妹一起读圣经，一起赞美上帝，一起祷告，一起听到，你就是在神迹当中的。因为一个人觉知信耶稣真的比红海分开还要宝贵，还要神奇，还要奇妙，是我父吸引的人才能到我面前来。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要再去思想了，我们说那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信耶稣呢？我们也来读一节的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是上帝跟亚当警告他的。上帝跟他说，我给你个伊甸园，伊甸园其实美得不得了，漂亮得不得了，里面有很多的树，有很多的果子都可以吃的。然后上帝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就是什么意思？上帝说，你要顺服我，你要以我为绝对的标准。然后亚当夏娃听了没有啊？没有听。你注意，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干什么？必定死。我们从肉眼看，亚当夏娃是不是吃完了马上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然后就完了？没有，他们吃完了以后看来是正常的。所以上帝是不是讲假话了？
不是，
不是。我告诉你，他灵里面一吃就死了。所以他们一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决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就在上帝面前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信但是很多人不信呢？为什么我们以前不信到了那个时候我才信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答案了，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在上帝面前灵里是死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死人会不会喘气儿啊？死人你摸一下他的胳膊，他会说，哎，你摸我干什么？会不会这样子？没有，没反应的，同意吧？所以上帝的福音放在死人面前，死人是没反应的。哎，我们为什么有反应了？我们活过来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出死入生的，是活过来的人，阿们吧。你已经在上帝面前灵里活过来了，所以你会信耶稣。也像我们之前讲的，什么叫怎么叫灵里活过来，就是圣灵来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啊？重生的工作。圣灵把我们重生了，让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活过来了。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的人都是已经重生了还是没有重生？已经重生了。你没重生你不会接受耶稣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给死人面前摆一个最香最香的饭，那个死人会不会说，好香啊，然后坐起来，会不会？不会，他没有任何反应，对吧？你把一幅世界名画摆在一个死人面前，死人会不会赞叹说，哦，这个画好漂亮？不会。只有什么人会？活人。我们为什么会接受耶稣？我们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会感动？我们为什么会祷告？我们为什么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会互相鼓励，然后看见属灵的真相？因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活过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基督徒经常犯一个错误，我们以为说我怎么才能得救呢？我是悔改了以后才能得救。不是的，我告诉你，你是信了耶稣以后才能悔改，你是重生了以后才能悔改。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弟兄姊妹，这里面讲悔改的心从哪里来？
上帝
赐的，不是我们这些罪人自己能有一颗悔改的心，是上帝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上帝把这颗悔改的心是给活人还是给死人？
活人。
所以你看，上帝就经常呼召我们这些活人要悔改。你看启示录一上来讲七教会，不断的呼吁他们，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悔改是对活人的，所以悔改不是我得救的原因，悔改是我得救的结果。所以上帝呼召我们说，你做错事了你要悔改的时候，你的悔改，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悔改我好羞愧啊，我不想提悔改。其实悔改表明你是个活人，阿们吧。死人是不悔改的，你如果活在老我里面，你是不愿意悔改的。但是你活在新我里面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事情我得罪上帝的，我愿意悔改。那个事情我得罪弟兄姊妹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跟他道歉，我诚心的道歉。因为悔改的心是上帝赐给我的，阿们吧。你看到这里的时候，那些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就不会信耶稣，也不会悔改。所以你去跟他讲耶稣，你去跟他讲福音，他没有任何反应，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你看那个瞎子巴底买，就是圣灵重生了他，所以他就到耶稣面前俯身跪在耶稣面前求耶稣，阿们吧。这就不一样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再讲为什么我们会觉知。我们觉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觉知的原因不是我们比别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圣灵重生了我们，阿们吧。圣灵把我重生了，我本来原来是个罪人，罪人就是向上帝是死的，罪人就是对上帝没反应。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世界里面最聪明的人，如果圣灵没有重生他，他还是对上帝没反应。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坐在这里，我这里手里有个茶杯，我跟大家讲，我说这个茶杯啊没有人造，他自己呢就土跟土碰到一块儿，然后就变成一个茶杯了，你们信不信？肯定不信嘛，对吧？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茶杯复杂还是人复杂？人比茶杯不知道复杂多少倍。茶杯你都不相信说没人设计没人造它会出现，为什么人会居然相信说没有上帝人自然而然就进化出来了？你看到没有，这是不是愚昧啊？这是非常的愚昧。为什么？因为没有重生的人看不见上帝，他会找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就是唯独看不见上帝。但是当我们看见上帝的时候，我们被重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会觉知归主。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觉知信了耶稣？你已经觉知信了耶稣，阿们吧。所以你重生了没有啊？你已经重生了，你早就重生了。所以当有些人说重生的人啊要有这个要有那个表现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说的不太对。重生最重要的标志你知道是什么吗？
信。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跟尼哥底母讲什么是重生，怎么重生，讲完了以后就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那些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就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所以尼哥底母说，什么叫重生？什么叫重生？耶稣就跟他讲，圣灵使人重生。然后尼哥底母还是不太听得明白，主耶稣就讲，重生的标志是什么？是信。你觉知信耶稣，就是被重生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恩，我们被上帝重生了。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罪人是被罪胜过的，我们被上帝重生了，我们能不能胜过罪？
可以，
可以啊。除了我们没有别人能胜过罪，阿们吧。了不起啊，真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你说胜过罪算什么？胜过罪是很大的事情。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罪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死就做了王，全世界的人都成了罪人。请问罪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所以始祖亚当夏娃胜不过罪，我们能胜过罪，这是不是伟大的事情啊？大的不得了。 所以你就明白上帝看见我们就欢喜，因为我们比那个还没堕落的亚当还要超越。虽然我们今生还有软弱，但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是不得了的。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想让大家再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这里讲说，若不是我的父吸引人，就没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干什么呀？我要叫他复活。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们之所以会信耶稣是被天父吸引的。然后耶稣又做什么事情？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干什么？我末日要叫他复活，就是耶稣会保守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说在这里的话，这节经文看来很简单，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身份的真相，我们是最蒙福的。为什么？我们被天父吸引，我们被圣子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耶稣基督都在保守我们，阿们吧。而且主耶稣在这只讲到了圣父和他自己，还有三位一体的上帝，还有一位谁啊？圣灵。圣灵住在哪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离开我们不离开？不离开。所以用怎么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比我们更蒙福了。你要用信心去看。如果你不用信心去看，你觉得说我觉得很多不信的人比我更有福，我银行卡里面现在就剩几百块了，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不信耶稣，但我知道他们家可有钱了，几百万都能拿得出来啊！我觉得我没有福，是不是？这是不是真相啊？这是表象，这不是真相。那个能拿出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的人，他没有认识耶稣，他不是被天父吸引，他不是被圣子保守，他不是被圣灵内住，他跟你没法比。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一个人带着钱包，钱包里有五千块钱，但是我带了一个项链，这个项链上面有一颗宝石，我那个宝石是真的是什么几克拉的钻石，所以表面看我身上没钱，但到底谁有钱？我带钻石的人比他有钱太多了，同意吧？一样道理的，表面看起来我比不信的很多人，我没他那么多钱，没他那么多套的房子，没有他那么多的这了那了，但是我有什么？我有耶稣，我有上帝的保守，我有圣灵的内住，我有圣子上帝的保护。从这个角度来讲，没人能跟我比，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要去晓得。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我到我这里来的，我要末日要叫他们复活。叫我们复活什么意思？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看这里面就是耶稣，我们刚才讲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完重生就讲了这段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信徒的真相，你一旦信了耶稣，你就怎么样子？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是一个永远蒙福的人。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永远蒙福的。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也是永远蒙福的。真的弟兄姊妹啊，因为你信了耶稣，阿们吧。你信了耶稣，你一旦相信就永不灭亡，一旦相信就永远蒙福。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也是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就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左右各有一个强盗，这两个强盗都是很坏的。就是当比拉多问说，哎呀，应该释放耶稣给你们，还是释放巴拉巴给你们，这两个人是不考虑的，说明这两个人坏不坏啊？非常坏。而且这两个人的表现也证实了，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那些人嘲笑耶稣说，耶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嘛。这两个人被钉了十字架，钉十字架是不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啊？
不是，
是很痛苦的事情。这两个人一开始也一起嘲笑主耶稣，他们也这样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但是圣灵重生的工作开始了，其中有一个强盗突然被圣灵感动，他就开始说，不要再说了，责怪自己的同伴，说我们是该死的，但这个人不应该死。然后他就跟耶稣讲了一句重要的话，他说什么？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今日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你看那个强盗有没有做好事？ 有没有受洗？
没有。
他有没有我们说的标准的什么悔改？这些都没有。他只是求了耶稣，耶稣就跟他说，你今天要跟我在乐园里。这就叫做一旦相信永远得救。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旦相信永远得救。你只要信了耶稣，耶稣永远不丢弃你，你就一定有永生，你就一定有永福。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里面的这些榜样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所以我们再讲，当耶稣基督讲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讲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被天父吸引的，我们是被他保守的，然后他说我们这些被他保守的人一定会复活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只管开头还是创始成终？创始成终。所以我们得到的恩典是全备的，凡是信了耶稣的人都得到全备的恩典。而且这里面耶稣为什么强调复活你知道吗？我们讲复活是讲什么呀？是讲身体还是讲灵魂？复活是讲身体还是讲灵魂？
身体。
讲身体。弟兄姊妹，我们的灵魂是要重生，阿们吧。然后我们的身体呢要复活。将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等耶稣再来，世界末日临到的时候，新天新地临到的时候，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要复活。复活得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啊？荣耀不朽的身体。就是我们现在不管年纪多大，我们都说我们现在不是最佳状态，同意吧？我们最漂亮的时候不是现在，可能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是很英俊潇洒的，现在我们的头发也掉了，然后皱纹也出来了，眼睛也花了等等之类的。将来我们有一个复活，那个荣耀的身体是最英俊，是最漂亮，而且永远不会老花眼，永远不会耳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因为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是只拯救我们一部分，还是拯救我们整个？我们全部。我们人有没有灵魂？我们有没有身体？如果上帝只救了我们的灵魂没救我们身体，完全不完全？就不完全了。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全备的，所以我的灵魂要重生，我的身体必要复活。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起自己年轻时候做了一些愚昧的事，觉得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想来很遗憾。不需要遗憾，因为你信了耶稣了，将来你复活的时候，你那种强壮，你那种荣美都是超过我们想象。所以我在这里我再讲一个，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曾经跟两个门徒走了一路，就是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这两个门徒是跟耶稣的，但是走了一路他们都没认出主耶稣，然后一直到主耶稣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主耶稣掰饼的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来。为什么他们前面认不出耶稣？因为复活的耶稣荣美的不得了。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一直爱我们，服侍我们，很辛苦。所以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别人就说你还不到五十，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耶稣的脸显得很苍老。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还有没有一丝一毫的苍老啊？没有了。所以两个门徒跟他一起走的时候认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我拿我结婚照给你们看，你们都会发现说，哎呦，梁弟兄也英俊过，因为那个二十多岁的时候比现在要漂亮，对吧？你看，呦啊，仔细分辨才发现，哦，这是梁弟兄的照片，一样的。我们将来复活以后跟现在的我是有关系的，但比现在的我英俊不知道多少倍，阿们吧。这就叫救恩的全备。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好不好啊？我们太蒙福了，我们太蒙恩了。你想到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们就欢欢喜喜。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去看主耶稣讲这一句话，其实这句话里面也在教我们关于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很强调因信称义，不是说这是我们独自发明的，其实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去看看说这节经文怎么会讲到因信称义。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再来读。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耶稣讲到天父，天父做什么工作？吸引人。然后还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做什么事情啊？末日叫我们复活。你注意耶稣讲了半天有没有讲我们人做什么事？ 没有，全部在讲上帝做的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们基督教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就在这节经文里面。因为基督教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救恩工作是谁做的呀？上帝做的。圣父吸引人，圣子拯救人，圣子保守人。所以从来不是我配合了上帝的工作，我跟上帝开了一个合资公司把我救起来的，而是什么？只有上帝在做工。因为只有上帝做工，我就一定能得救。阿们吧。你去思想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就是福音是什么。我们的福音和一切宗教信仰都不一样，因为福音不是神人合作，福音强调的是上帝独自的工作。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3:2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你注意这里面讲说，我们怎么得救？蒙谁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恩典和工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工价是我做了你付给我，恩典是什么？我没有做，白白给我。然后谁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有没有讲我们配合耶稣，我们跟耶稣一起救自己？你注意，所有世上的宗教都讲一句话，说神救自救者。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说上帝救那些愿意救自己的人，这就叫神人合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救自己，是上帝来救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我们才呼求上帝说，主啊，你救我。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福音就是强调说，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称义，他讲的是什么？白白的称义。什么意思？你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其实如果要付代价，我们付得起不？
付不起。
付不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真的，称义的代价不是几百万，不是几千万，是整个宇宙拿起来都不够。所以我们怎么被称义？谁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干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死可不可以？
不行。
我们死了就是被审判了，对吧？耶稣死了才能使我们得称义，天使为我们死可不可以？都不行，只有耶稣的死。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福音从来不是神人合作，而是领受恩典白白称义。所以我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是不是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你可会赚钱了，你好聪明啊，所以呢我要用你，所以我要救你，是不是这样说的？没有。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你知道多少岁了吗？75岁了，还没有孩子。然后上帝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亚伯拉罕信，这就算为他的义。为什么是因信称义？因为救恩，整个救恩完全是上帝做的，根本不是我们跟上帝配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怎么得救？我只要接受。阿们吧。我只要接受，我只要信。信不是行为，信就是接受。我们等一下还会去讲。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是我们基督教才有的，我们福音里才有的，叫做得救的确据。为什么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弟兄姊妹，你现在有没有把握我一定进天堂？
有。
为什么？
因为我信耶稣。
因为我信耶稣。还是因为我表现好？
不是，
因为我信耶稣。阿们吧。为什么我们一信耶稣就有把握进天堂？那个假设今天我们传福音有一个弟兄今天刚刚信，他能不能进天堂？可以。我们刚才讲那个强盗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吧？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今天你就跟我进天堂了，你就一定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唯独是上帝自己做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做的工作完美不完美？上帝做的工作会不会失败？如果我跟上帝合作做一个工作，请问完美不完美？
不完美。
不完美了，因为我不完美。阿们吧。所以只要这个工作是我跟上帝一起做的，我就得宣告这个工作失败。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永不灭亡，一定有永生？因为拯救我们的工作是上帝自己做成的。我们做什么？我们只管接受。就像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一样，主耶稣不是说我是生命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渴。所以我这个杯子里面假设是永生的水， 一喝就得永生。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只是喝。我喝有没有功劳，弟兄姊妹？没功劳，你只是喝了，就是接受了而已。阿们吧。所以什么是信？信就是把永生水喝下去。阿们吧。你只是接受就是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上帝永不失败，所以我们永不灭亡。你得救是上帝做工的结果，不是你坚持的结果。阿们吧。如果你以为我得救是靠我坚持，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岳母上星期刚刚去世，我们之前去这个医院探访他，经常看到周围有那些临终病人。我告诉你，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说我能坚持到底，特别是没见过死人的傻瓜才会这样相信。你见过临死的人，你就知道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因为我们看到周围那些快死的人，阿华姊妹我们一起去医院探访也是这样的，你会看到那些快死的人根本一点力气都没有，还说我要坚持信耶稣，简直是胡扯八道。真的，他们那时候连自己的眼睛都控制不了，连他的舌头都控制不了，连喝一口水都喝不了。所以如果你以为说人得救要靠自己坚持到底，没有一个人可以了。我们为什么一定得救？因为神做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这里为什么又放了这张摩西他们分开红海的这个话。你看，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法老不许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把红海分开，把法老和他的精兵都淹死。因为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是摩西做的还是上帝做的？上帝做的。会不会失败？不会。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安心吧，对吧？上帝会把那个死的那个海给我们分开，把一切的障碍分开，然后让我们得救。你要相信这点。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为什么是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的得救唯独是上帝做的工作。所以耶稣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谄媚我们，是神的工作，他一点都不会说是人的工作。所以他说，我父吸引人，我保证你们从死里复活，这都是神的工作。因为得救纯粹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灭亡，我们只能因信称义。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还告诉我们关于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信心，就是我们说得救的信心，它的本质是什么。你知道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主耶稣，我请大家跟我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哈，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我们再来读一下。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不过就是到耶稣面前，就是到耶稣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信心。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信心的本质是什么？耶稣有没有讲说你们要到西乃山，要到摩西那里，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到谁那里啊？到耶稣这里。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到耶稣面前得什么？得拯救，而不是到律法之下。你到律法之下得的是什么？你到律法之下是受审判。所以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个小这个寓言体的小说，叫做《天路历程》，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约翰班扬写的非常好，他就讲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得救的时候，他用寓言故事的方式，他就讲那个天路客从毁灭城里出来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突然意识到说，我在这个城里面我会灭亡，我必须离开，我必须离开。然后但是他出来以后呢，他一直背上背着一个罪担，啊，压得受不了，然后该怎么办该怎么办。然后他就找人问，然后遇见的第一个人，你知道跟他怎么讲吗？遇见的第一个人说，你既然背着罪担，有一个地方讲罪讲的最好，你要去哪里啊？去西乃山，那个地方有摩西律法。然后他去到西乃山，你知道什么结果吗？因为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说，人和牲畜都不能靠近这山，谁靠近这山，谁敢摸着山的石头，都要用石头打死。所以那个天路客跑到西乃山下面的时候，吓得瑟瑟发抖，重担一点都脱落不下来。然后他就掉头，只能吓得跑了。然后接下来他又遇见一个传道人，就是传福音的人。然后那个人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西乃山来。啊，他讲了，我背上背的重担好难呐。然后这个传道人说，你要去另外一座山。去哪个山呢？去格格他山。他去格格他山看见什么呀？ 看见哥哥他山的耶稣的十字架，他一看耶稣的十字架，他背上的罪担怎么样子啊，就脱落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找摩西，信心是找谁啊？到我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到耶稣面前才叫有信心。所以如果你说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把它做好，我相信我会做好，这叫不叫信心？不是，这是到律法之下。你要到谁面前啊？到耶稣面前，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告诉你，我们讲真正的信心，信心有两面，一面是信，一面是不信。什么叫一面是信，一面是不信？我们原来信自己信的实打实，我不相信上帝，我就相信我自己。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开始怎么样子呢？开始反过来了，我不再相信我的能力，我相信谁的能力？我相信神的能力。很多基督徒软弱的原因就在这里，总是相信我有能力跟上帝配合，我有能力悔改，我能够，梁弟兄，我能够坚持读圣经，我相信我到死那天我会坚持信耶稣的，这都是相信自己。你要相信的是什么？神的能力。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凡接待他，其实这个接待翻更好的翻译是接受，就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就是接受，接受是不是做工啊？接受不是做工，我只是接受，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正的信心是不相信我的能力，是接受谁的能力啊？接受神的能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能力大还是我的能力大？
神的能力。
其实我没什么能力，你太喜欢夸大自己的能力，太喜欢缩小神的能力。就我们再放了这张图片，摩西分开红海，这是我们经常这样说的，对吧？其实分开红海的到底是摩西还是上帝？
上帝。
上帝。所以我接受上帝的能力，我问大家一句，一个问题，我接受上帝的能力的时候，我能不能分开红海？
可以。
我也可以了，阿们吧。因为神的能力大的无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弟兄姊妹啊，我接受，我不再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我接受上帝无穷的能力的时候，你反而充满了全能。你就像保罗说的，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干什么？我凡事都能做，真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信心就带来一种力量。我越相信上帝，我越不相信我自己，我反而越充满全能。你越相信你自己，你就越软弱，你就越没能。弟兄姊妹，这是我看到我跟大家讲的信心的第二方面。第三，我再讲，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再说，信心是不相信自己的坚持，相信耶稣的保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了干什么？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就是我保护你们，我保守你们。我们真正用信心去生活的人，绝对不相信自己的坚持，不要说坚持到死，有些东西让你坚持多两秒你就坚持不了，同意吧？你自己试一试，把你的手一直举着，你试试能坚持多长时间，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有时候举着一直举着没问题，我可以举几个小时。我告诉你，有时候你举，不要说几个小时，有时候举三十分钟你就手酸的不得了，让你再坚持一秒你都坚持不了。阿们吧。人如果要靠自己坚持到底的话，趁早绝望。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对我的保守，耶稣基督对我永不放弃，这就叫信心。你相信耶稣，你就有安息了。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我们以前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主耶稣讲的什么故事啊？寻迷羊的故事。当我们像一只羊迷了路跑丢了以后，耶稣怎么对待我们？耶稣会不会说，反正100只羊走失了一只，但是我还有一只母羊，马上又生小羊了，那个小羊一生出来又是99只，又是变成100只了，所以我不缺，是不是这样子？他怎么说？他说我把那99只放下，我一定把丢失那只羊找到，而且怎么样扛在肩上啊？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带回羊圈。所以耶稣，你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永远不会丢弃你。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再说，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加引号的可爱，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很能传福音，传完了以后，因为有些人你传了福音是不是他一定会跟你来教会？不是。所以有些人就说他不来教会他夭折了怎么办？会不会夭折？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会不会夭折？不会。他不来教会我们不能服侍他了，但耶稣服侍他不服侍？耶稣永远服侍他。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该传福音只管传，传完了以后他来我们教会或者去其他教会或者十年都没去教会然后后来才去，可不可以？他会不会灭亡？不会。我就跟大家再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刚才跟大家讲我岳母刚刚去世，我岳母信耶稣也信了很长时间，但因为年纪大软弱的缘故他基本就没来过教会，但是就在他这五个多月就是住院期间，倩文师母跟他一起，我们跟他一起，我们传了八个福音，使八个灵魂得救。所以谁在牧养他？
上帝，
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所以是上帝拖着他，上帝保守他，上帝护佑他。如果靠人的坚持，真的你坚持不了。我岳母去世之前最后那天，倩文师母一直陪他陪到最后，我是下午陪着他，因为他傍晚去世的。下午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眼神已经涣散了，已经没有办法对我有任何的回应。所以人坚持不了的，但是耶稣呢？圣经里面讲我们的上帝呢？我们的上帝会不会打盹？
不会。
我们的上帝会不会有疏忽？会不会上帝要拖着我们，结果魔鬼一打把耶稣头打下去了，然后我们掉到地狱里？会不会？
不会。
永远不会。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是相信我的坚持到底，是相信他的坚持到底。我的信心不是相信我自己会永远不背叛上帝，我的信心是相信我的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永远不会任由我迷失。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看信心和称义的关系，就是主耶稣在里讲的说末日干什么啊？我要叫他复活。你说复活跟称义有什么关系呢？我请大家你细心去听我讲。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称义是谁称我们为义？
上帝。
阿们吧。但为什么只有信心能让我们称为义？我说我跟大家讲细一点点。第一个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上帝律法要不要审判罪人？
要。
律法审判人是审判人的行为还是审判人的信心？审判行为。信心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你注意。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讲说有罪的信心，主耶稣只会讲你这小信的人呢、啊，有时候只是说你信心不够大，对吧？为什么？因为律法只审判行为不审判信心。所以你得救想靠行为能不能得救啊？不行，因为你的行为是被审判的。阿们吧。所以唯有信心才能使我们称义。而且我在讲，你要知道我们只有我们的信心才能被上帝接纳。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信心是到谁面前啊？到神面前。我到了神面前，神就赐给我完美的义。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5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弟兄姊妹你看，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人就什么？就有永生。他讲永生是跟什么联系在一起？是跟行为联系在一起还是跟信心联系在一起？信心。你说哎，那不是前面有听我话吗？听我话，其实听，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听从来都是被动的，听是接受。阿们吧。你的耳朵难道主动去把声波给制造出来的吗？你的耳朵不是接受声波的吗？阿们吧。所以他从来就是凡是接受救恩的，然后上帝就给我们什么完美的义，你就有永恒的完美的义。我还放了这张图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天堂完美不完美？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完美的义，有没有资格进天堂？没有啊。 天堂里面会不会有人上去以后杵着个拐，然后瘸着腿，然后说哎呀哎呀，然后天堂里面会不会有些人然后瞎了一只眼，然后有一只耳朵聋的，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我告诉你，天堂里面全部都是完美的，所以我们的义必须是完美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完美的义在哪里？
在
基督里，阿们吧。所以你一信就把那个完美的义接收了，你接收了这个完美的义，上帝看你是个义人还是个罪人？义人。所以你是个义人，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个义人。
我是个义人。
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讲说，你是个义人。
你是个义人。
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就一定是义人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到耶稣面前只有一个东西能让我们到耶稣面前，凭信心。你注意，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呢，自认为把所有的律法都遵行了。他到耶稣面前以后，耶稣看见他，觉得就喜欢他，他还到耶稣面前表现得特别恭敬。彼得到耶稣面前都没有这样，彼得还傻不愣登的，但他到耶稣面前咕咚一下就跪下来说，良善的夫子啊，怎么样我才能得永生？但是他想靠什么到耶稣面前啊？他想靠行为。所以耶稣就拿行为跟他说，说你要到我这里来，好，你要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这个少年官怎么样子？忧忧愁愁就走了。凡是靠行为的人到不了耶稣面前，相反我们这些凭信心的人，就像这个强盗，这个强盗到耶稣面前来靠的是什么？
信心。
完全是信心。他有好行为吗？他说有好行为就不会钉十字架了，阿们吧。耶稣也没跟他说，你把行为搞好了再来找我，没有。你只要信就得了完美的义，就能进天堂，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真的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义从哪里得。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一直强调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义从哪里得啊？从神那里得。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几张图片，也是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的故事，说曾经有两个人一起到圣殿里面，一个税吏，还有一个什么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一看那个税吏就来劲儿了，他本来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到了圣殿里不知道该做些啥，因为他以行为自夸，他到神的殿里都想夸自己，但是呢直接夸自己不太好意思，他需要一个背景板。背景板是谁？税吏。他觉得税吏来了，背景板来了，然后就开始不是祷告，而是开始控告自夸，说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十分之一都献上，每星期我进食两次。然后那个税吏怎么表现？那个税吏干什么？捶胸顿足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然后上帝怎么评价这两个人？耶稣说，这两个人哪个人得到义了？税吏才得到义。为什么税吏得到义？税吏是凭行为还是凭信心？他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怜悯，这叫有信心还叫没信心？这叫有信心。到上帝面前不求上帝怜悯，这叫有信心还是没信心？这叫没信心。所以你到上帝面前你说，主啊，我觉得阿华姊妹需要你的怜悯，我不需要。到底是你有信心还是没信心？这叫没信心。你真正有信心的就到上帝面前一直求，主啊，求你开恩给我，求你怜悯我，求你给我更丰盛的恩典，求你把义袍披在我身上，求你让我对你的真理认识得更清楚，这都叫有信心。弟兄姊妹，所以人如果想修炼自义的时候，那个义是怎么样啊？破衣烂衫。但基督的义呢，完美无瑕。我把基督这个完美的义披在身上以后怎么样子啊？上帝看我好不好啊？好的不得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上帝称我们为义，称了一下他会不会后悔？
不会，不会。
上帝一旦称你为义，就永远称你为义。这就是信主的奥秘。你习信耶稣，上帝就说这是个义人，永远就是义人，阿们吧。因为上帝不会反悔，上帝不会反悔。所以一旦相信，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个经文，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我们再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注意这里面讲说，我们一旦听耶稣的话，我们一旦信他，就有什么？就有永生，还有什么？不至于定罪， 为什么不至于定罪？我们的罪定在谁身上了？定在耶稣身上了。耶稣已经担当我一切的罪，所以上帝永远不定罪我，上帝一定给我永生，我也永不灭亡。所以我在这里也放了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故事，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回来找到他爸爸的时候，爸爸什么表现？爸爸有没有说啊，我的钱哪，都被你给霍霍光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那个爸爸怎么样？跑过去抱住他，跟他连连亲嘴，然后把袍子盖在他的身上，把手上的戒指拔下来给他戴上，然后跟仆人说，把最好的肥牛犊给我宰了。这个爸爸为什么做这么多事情？因为他知道这个浪子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浪子很软弱，他敢来找爸爸这是不得了的，但是他心里面很多的担心，所以爸爸借着所有这些行动来告诉他说，你放心，你永远是我的儿子。这个爸爸是这样，我们的天父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也是的。我们的上帝一旦称我们为义，永远不会后悔。所以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干什么？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因为上帝一旦称你为义，他就把荣耀加给你，他就把各样的恩典加给你，他保证你一定会复活。所以你信了耶稣，你就是义人，你信了耶稣，你一定会复活，阿们吧。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设我们有个弟兄姊妹已经信了耶稣，他说我不相信我将来会复活，请问他将来还能不能复活？
能。
你不相信，但是你的不相信，你的软弱会不会废掉神的恩典？
不
能。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你不要根据人口里说的话。更极端的情况，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软弱，很软弱，哎呀，我不要信耶稣了，我不要信耶稣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马上就下结论，他是个原来就是个假信徒，对不对啊？不对，他太软弱了，他说我不要信耶稣了，但是上帝会不会说，你既然说不要信我，我也不要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会永远要我们。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圣徒犯过这样的错误，而且犯了不止一次，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彼得。他几次说我不认识耶稣啊？三次。耶稣有没有说，彼得啊，你今天晚上下了三次地狱哦？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耶稣跟他说，你今晚要三次不认我，但我已经为你祷告。你知道他为耶稣为彼得祷告什么？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没强调信，耶稣强调信心。你用信心来看，你用信心看，我永远不丢弃你，我永远不嫌弃你，你永远不会灭亡，阿们吧。所以信耶稣得什么呀？得永生。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我们说，你看这一节短短的经文，其实和圣经里面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完全的契合，而且教我们更明白因信称义。因为上帝做工，我永不灭亡。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到耶稣面前伸出什么？伸出手接受。伸出的什么手？乞丐的手。然后耶稣就把什么放在我们手上？把永生，把称义放在我们手上。上帝一称我为义，他就永远称我为义了，阿们吧。你要相信，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也教我们关于信心生活的一些真相。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信心生活怎么样的真相呢？我说大有能力的真相。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那我说我们过信心生活怎样大有能力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信心，我们特别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先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我们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强调一直在跟大家的焦点放在救恩的得着，救恩的得着，救恩的得着不是仅仅关乎到将来的生活，也关乎到我现在的生活。我是一个有救恩的人，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我是一个被上帝称义的人，我要过的是信心生活。信心生活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信心的特点是靠自己还是靠上帝？靠上帝。信心是不靠自己只靠上帝。跟我一起说一遍，信心是不靠自己只靠上帝。而你不靠自己只靠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为什么越来越有力量？我告诉你，当你不靠自己只靠上帝的时候，就像我们这里放了一张图画一样，上帝会做什么事情？ 会能够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的时候，一开始看见的红海，他们是看见红海就在那里鼓掌高兴，还是看见红海就忧愁啊？忧愁，为什么？因为红海是巨大的困难，同意吧？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没困难了？
有，
每天都有，阿们吧。什么叫信心生活？信心生活就是看见每一个困难都是等待分开的红海，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学会这个功课，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我们不是所谓的天然的乐观派，而是我是信心派，我相信上帝。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前面的时候，为他们分开了红海。我现在遇见的困难也像红海一样，上帝能不能为我分开？对他难不难？不难。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宇宙上帝是汗流满面的把它造出来的，还是上帝说就有了？一说就有了，他一说红海就能分开，阿们吧。所以你相信上帝不靠自己的时候，反而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要害怕。主啊，我在婚姻上面遇见困难，我在亲子关系上面遇见困难，我在工作上面遇见困难，这些困难是什么？是红海。是什么红海？准备分开的红海，阿们吧。所以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干什么？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你去靠上，你说主啊，我现在遇见困难了，我求你，求你帮助我。求完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红海分开，阿们吧。所以今天上午我们有个姊妹，我们聚会的时候，她跟我讲，她说她的小外孙女很小，刚上小学，但是也会祷告。然后她就说，婆婆，我有的时候祷告上帝好像不听。她说上次暑假的时候，我那天希望不要下雨，我一祷告上帝真的没下雨，但是我现在军训好晒啊，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不要让它下雨，结果呢太阳还是那么晒，怎么回事？所以那个姊妹就问我说，梁弟兄，我这个该怎么回答我的这个可爱的小外孙女？我说你告诉他，我们人一般的观念就是说，哎呀，有些祷告上帝不听。我说不对，圣经里面耶稣讲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只有一个答案，不是两个答案。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上帝不听，而是你祷告了上帝就听，但是上帝给你的经常超过你所求所想，阿们吧。所以你求上帝不要下雨，上帝结果让他下了雨；你求上帝要下雨，上帝没有下，不是上帝没听你的祷告，而是上帝要给你的超过你想求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个功课，遇见困难就跟上帝求，主啊，求你帮我把红海分开。但是上帝分开红海的方式经常让你很惊讶，跟你想的不太一样，阿们吧。但是祈求的一定得着，寻找的一定寻见，因为凡信他的必什么呀？必不至羞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鼓励大家，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们的天父把我们吸引到他面前，他保守我们，让我们将来复活。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创始成终的上帝？
是。
上帝是创始成终的。所以什么叫信心生活你知道吗？信心生活就是安然交托，我跟上帝祷告完了，我就交给主，我遇见什么事情都交给主，然后我把一个东西交到耶稣手里，耶稣会说，哎呦，这是烫手的热山芋，你给我干什么？我不要。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您给耶稣的任何东西，耶稣接得住接不住？全部都接住。放在耶稣手里的，你知道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吗？一定是翻倍的，一定是惊喜的，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我们刚才讲红海分开，红海分开是上帝使用了摩西，这张图片也是讲摩西的故事，是摩西还是个小婴孩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老下了一个命令，说以色列的男婴生出来以后要干什么？都要杀掉。但摩西的爸爸妈妈很有信心，我就是不杀。但是长到三个月，摩西很俊美，然后长到三个月的时候力量也大，哭声也大，糟糕了，他如果继续在我们家里面，法老总会找人来杀他。这个时候摩西的妈妈和他的爸爸就做了一个信心的决定，干什么？做了一个蒲草箱，把摩西放在蒲草箱里面，把这个蒲草箱放到河里去了，交托给谁了？ 交托给上帝了。然后摩西这个葡萄香就顺着河往下飘，飘到哪里去了？飘到公主，飘到法老的王宫里去了。所以公主把摩西拉起来，哎呀，这是个希伯来的人的男孩子，我要爱他，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摩西。你知道摩西是什么意思吗？摩西就是从水中拉起来的意思。然后摩西后来成了这么伟大的信心伟人，所以他的妈妈把这个婴孩摩西交在神的手里，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倍增？是不是惊喜？完全的惊喜。弟兄姊妹，你遇见什么事情也要学会交托。我们基督徒最软弱的地方就是不能交托，就觉得哎呀，我要拿在手里，我要拿在手里，你就难得不得了。任何一个事情，如果我筹划的很好，我需不需要交托？
是啊，
我没筹划好，要不要交托？什么事情都要交托。你要记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交给基督的必然倍增，必有惊喜。跟我一起说一遍：交给基督的必然倍增，必有惊喜。你记得这个。所以你最看重的人，最看重的事，都要交给谁啊？交给耶稣，然后让惊喜出现，让倍增出现，让丰盛出现。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我们再来读。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还教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去传福音。传福音是怎么样子？与神同工。因为谁把人吸引到耶稣面前来？天父。阿们吧。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跟主同工的，然后我跟主同工，上帝跟我一起做工，结果会是什么？是成功还是失败？一定是成功。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干什么？得人如得鱼。所以你要勇敢的去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而且我在讲，我说你知道吗，当我们跟主同工的时候，你跟上帝在一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跟上帝在一起的人会浑身乌云黑暗，还是会有光从你生命当中发出来？一定有荣光。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传福音的人，我再用出埃及记里面的另外一个景象让大家去明白，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上帝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上帝让他们建了会幕，对吧？然后在会幕上面一直有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云柱、火柱，特别在夜间的时候，那个火柱是有很大的荣光，远远的就能看见。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不是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光是谁？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主同工的时候，我们就是被神荣耀充满的会幕。你去到哪里，你就是那个有火柱的会幕，有云柱的会幕，这才是我们生命的真相。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魔鬼总是让你觉得传福音不就是去发个福音单张吗？然后发了福音单张，或者跟人讲了耶稣，然后还有人拒绝呢。哎呀，我觉得人被人拒绝的时候好尴尬呀，我觉得传福音一点都不荣耀。这是表象，真相是什么？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是被神荣耀充满的会幕，美的不得了，亮的不得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这点的时候，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过一个大有能力的信心生活，相信主，他创始，他一定成终。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往下走。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让我们被天父吸引到你面前，然后你称我们为义，而且要使我们得荣耀，要使我们在末日要复活，有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你差圣灵保惠师重生了我们，而且你也使我们将来有身体荣耀复活的时候，主，你更大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要彰显出来。而且特别求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你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也要被天上的能力所充满。求助你让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要做的这些所有奇妙的工作，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就信靠你，就仰望你，我们不靠自己的时候，让我们过一个大有能力的生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最后还是用几分钟，五分钟的时间吧，好不好？然后呢，我们今天信息分享完了，然后看看大家，然后有什么感动，然后借着今天的信息，上帝向你说了什么，然后今天的信息最触动你的是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讲到帮助你对自己有了那些新的认识，让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启发哈。然后大家，然后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心得就可以分享。